一年李牧师嚟多伦多，我同埋佢一齐开车去西边，经过一个红绿灯嘅时候，忽然间有一架车冲红灯，向住我哋迎面而嚟。当时李牧师坐喺我旁边，将我个方向盘弯过嚟，于是乎我哋架车兜咗一个圈，避过咗死亡嘅陷阱，所以我哋系生命之交。今日特别带咗一啲嘅光碟喺后边嘅地方，希望一阵间大家散会之后喺度索取。呢啲光碟系乜嘢嚟呢？呢啲光碟我只能够将三个我哋最近做完嘅介绍俾各位。第一个介绍俾各位嘅呢，就系一个叫做《启示录》嘅二十讲。我知道咧，好多人好怕睇《启示录》，但系有好多人咧又好想睇《启示录》，但系冇人教导点样可以睇呢？我话俾你听，真系好危险嘅。所以咧，在呢咁多年嘅《启示录》嘅吸收里边咧，我将佢抽咗二十课出嚟，每一课咧系用十分钟嘅时候嚟到将佢讲出嚟，咁变成二十课嘅《启示录》嘅精选嘅信息。若果你想听国语，我哋都有啊。如果你想听广东话都有，我想修正的咁多地方咧，就系、是、我嘅国语唔系天津国语啊，虽然我嘅名字叫做冯津啊，我嘅国语系纯正嘅北京国语嚟、啊，因为天津嘅国语咧，文说系由浙江嗰边传过去嘅，所以咧系冚烂歪晒噶啦。啊、所以呢就、我们可以深入的学习。我未听过一个广东人讲国语呢是好像李牧师那么纯正的，真的、所以如果各位想听纯正的国语呢，你可以去拿我们的国语版、啊、如果你想听纯正的广东话呢，现在就有得听了、啊、那里也有、啊，咁就係、是、俾你十分鐘一堂，十分鐘一堂，十分鐘一堂。我相信咧，對我哋今日嗰個生活嘅步伐咁緊急嘅人嚟講咧，係好有幫助嘅。咁、啊、另外一樣嘢咧，我想介紹一下咧，就係、是、我哋遠東電台咧最近係錄製咗一個神學嘅課程，呢、這個係攝影嘅，呢、這個攝影嘅，呢、這個攝影嘅神學課程咧。是主要是拎回去我们中国里面做培训工作的，那是香港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和我们一起合作的、这个叫做圣约神学课程、大概在几个月之前、我们的主任忽然间、跟我联络，他说我们很想、制造两个课程、但是好像冇咩其他適合嘅人嚟，我哋好想你能够即刻过嚟温哥华呢个地方同我哋录制咗佢。咁于是乎，我去到温哥华嘅时候咧，我哋公司即系远东公司里边嘅同事，好多女仔咧就帮助我化妆，着咩西装，打咩呔，啲头发要点样搞，咁然后摄影吓，摄、啊、影就当时摄影咧就系、是。每一个课程咧系涉十二堂嘅，啊，每一堂系十个字，即是五十分钟。咁啊，一坐落去之后咧，就一路预影噶啦，啊，一路预影嘅，系不准 NG。啊，你哋唔知道咩叫 NG 吓，咁啊算啦，唔使解释啦吓。咁就不准 NG 嘅，一路影落去嘅。咁所以咧，我用咗一个礼拜，满头大汗。同遠東電台錄製咗舊約道論啊，咁然後咧再錄一個咧係新約道論， 不过这两个渡轮呢，因为拎回去中国用呢，就所以纯粹都是国语的啫。咁今日咧，我哋特登带晒呢啲嘢嚟，系俾各位，希望大家能够，若果你系认真有追求嘅心意嘅时候，好渴望你能够出到外边嗰个台上边咧，系嚟到攞啊！有人问我几钱一盒咧，我就话俾你听，根本系无价之宝，冇办法话俾你听几多钱嘅啊！譬如话旧约渡轮系五十几年嘅制作。咁於是乎咧，將我哋一生裏面嘅精髓咧，含能製作喺裏面，咁希望大家能夠得一啲嘅幫助啊。有兩個條件，我係要求你哋一定要做嘅，請你睇住我，係啦，你一定要睇，你先至去攞，或者話你一定要聽。你先去攞，啊，唔好嘥咗啲嘢佢。如果你冇时候或者系其他嘅原因，你唔能够听嘅时候咧，系请你唔好去攞，啊，咁啊，其他仲有好多嘅光碟喺嗰度，你可以随时攞，啊。第二个条件系乜嘢咧？就你攞咗之后，若果圣灵喺你心灵里边有感动嘅时候，请你将一啲嘅金钱摆喺我哋嘅奉献箱里边。我哋会拎翻去继续嘅制作更多更多嘅光碟，能够帮助其他嘅，好吗？三个人话好，其他啲话唔好，我哋收翻佢翻去咧。啊，请大家同我哋合作，我希望咧，我哋带咗嚟咧，我哋就唔想带翻去啦。啊，请大家一齐起立，我哋先有一个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设立这个教会在地上有三十几年的时候，差不多到它四十年的时候了，实在是一个相当长久的年日。我们看见在这差不多四十年的时候里面，你怎样的赐给他们一个好的礼拜堂，赐给他们一些好好的牧师，今天又赐给他们一些好好的会众，以致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继续的来到为你自己作见证，特别是在 Richmond 这个这么多中国人的地方，这么多广东人的地方，我们恳求你亲手的使用这间教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叫很多人在这个地方里面听见主耶稣的名字，爱主耶稣，尊敬耶稣，将一生一世好地交托给他。我们求你今早在这个宝贝的时间里面，你自己亲手来到做一些特别的工作，就是将我们里面那个沉睡的灵能够重新的搞起，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完全的重新的更新，来到荣耀你自己的名字。多谢我们的救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要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后书呢，是保罗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所写的书信。如果你去看看提摩太后书呢，你会发觉里面有几句说话很犀利。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要持守的真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现在我要得我的冠冕。有一年我在外地讲一篇的信息，那篇的信息神给我，他说基督徒有四个德，第一个德呢是叫做得救，第二个德呢是叫做得胜，第三个德是得赎，第四个德是得奖。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得永生是得救，记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跟你说是那个精髓的地方，请你很小心来听。如果你要做一些笔记，写完之后将你的头抬起望着我就可以了，因为我需要有 eye contact 的。得救是一个恩典，不是你的条件去得着的。即是说得救这件事纯粹百分之百是神做的工作，你自己不能够得救，你也不能够靠你自己的功德去得救。现在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在里面，他们都是说要靠功德得救，这个是绝对错误的一件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百百的称义。百百呢，即是说你不用付钱的。第二个呢是得胜。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第七章那里有一大段的圣经，很多人说不是保罗所写的，其实是他所写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真是苦啊，记不记得？有些事我不应该做的，我是很自然的去做，但是我应该做的呢，我反而做不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是讲到德性的问题。德性的问题是你的责任，大家明白吗？所以你要好好地来聚会，准时来聚会，早啲咁多嚟聚会，你要好好地读圣经，你要亲近神，这个是你的责任嚟，冇一个人可以代替你嘅。第三是德属。保罗特别在罗马书里面第八章十八节讲，他说我们如今只不过是等候得赎得着神儿女的身份，即是说我们现在是得救，但是我们的身体未曾得赎。如果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就不会生 cancer 的了，你说多好。我们也不会生 ulcer，我告诉你，我们没有疾病的，但是我们的身体没人得着，大家明白吗？要等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转换变成他荣耀的身体一样，我们就身体得着。然后保罗说那个仗我已经打完，那个路我已经跑完了，那个圣经我已经守住了，如今我要去到神的面前得奖赏。第四个得奖赏，行不行？各位，我回到这里之后两个月，忽然间收到一盒纸盒的礼物，我将它打开，四只鸭仔 Four Ducks，我这个这样的见证呢，不能够在国语堂里面讲，因为国语堂四个得着呢，四个得，那不是得来的，只有广东人才用得着。我希望呢你能够记得我今天所讲。保罗在临死的时候写了提摩太后书，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即是说他要参透。所以呢，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的一本书，他特别是劝我们注意我们的身体的洁净。所以今天呢，我们讲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里呢有四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他说将来有很多人将神的道歪曲，以致到要我们守一些日子，守一些节期， 又要我哋翻翻去旧约里边守佢嘅律法，佢话呢个系错嘅。所以我哋必须在真道上边建立我哋自己。弟兄姊妹，我讲呢一句说话咧，有好重嘅心意，因为我牧养教会咁多年以嚟咧，我好少见到有基督徒有弟兄姊妹认真的在神的说话上面来落功夫的。所以这十五年以来，神特别的激励我，给我有机会在远东电台里面将一些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圣经的真理将它落好晒，以至到我们可以带出来给弟兄姊妹。五年之前，远东收到一封信，将这封信由香港 fax 给我，因为这封信写给我的。我收到一张纸，里面歪歪斜斜的写了一张纸的信给我。他说，亲爱的张道明，因为我是张神的真道讲道明的嘛，所以我就叫张道明。他说，亲爱的张道明，我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在读紧小学二年班。你想想他几小？不小啊，很小啊。然后呢，他说，今天我打开收音机听见你讲希伯来书。哇，很犀利啊。他说，你讲耶稣比摩西更美，是讲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五章。他说，我坐在收音机前面听了半个钟头，圣灵帮助我完全明白，很犀利。然后下面就说，如果你想跟我通信，请你寄信给我。我收到这封信之后，拎回家祈祷了三日，然后我回信给他。我说，嘉欣，多谢你写信给我。我的大孙今年七岁，又是读小学二年班。每一次他听收音机的时候，我就想起你听收音机就是这样。每次他写信的时候，写字的时候，我想你写给我的封信，你就是这样写的。然后每一次他唱歌的时候，他祈祷的时候，我又想起你。这个是第一段，我只是写了三段。第二段，你给我写什么？请你注意一下，我说希伯来书是圣经当中第二本最难读的，第一本最难读的是启示录，是不是？第二本最难读的是希伯来书。若果没有圣经的基础，没有旧约的基础，没有圣殿的基础，没有祭司的基础，没有敬拜神献祭的基础，怎能够明白呢？中国人都从来不献祭的，怎能够明白希伯来书？我心里面有很大的问号，一个七岁的小哥怎能够坐在收音机旁边听半个钟头希伯来书？不过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第三段，请你寄一幅相给我，可以带在我的身上，常常拎出来看看，好像我将我的孙女的相带在我的身上一样。我回了信之后，石沉大海。后来我们派人入去中国找他，发现他搬了屋。去年小敏来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有一晚我们在多伦多跟小敏去一间教会聚会，他人数跟大家差不多。聚会完了之后， 遠東電台特別叫我出去介紹一下我們遠東的工作，我就告訴他們我是張道明。因為來聚會的很多人都是中國出來的弟兄姊妹，所以他們聽過張道明的名字。當我講完之後，有一個女人大概45歲，從中間的走路走到前面，因為我在台下，所以她走到我面前，她將我由頭到尾看了兩次。看完之後她說：你就是張道明嗎？我說是，我是張道明。她說我們等了你的回信5年了。然後她說：你記不記得一個小孩7歲？我說我記得。我又等他的回信等了5年。他說現在我們全家移民多倫多，陳嘉欣在這裡多倫多。我叫他第二天去參加另外小敏的一個聚會，他們全家一起來，我們歡喜快樂。這個是神給一個廣播的人他的一個獎賞，我覺得是一個獎賞。因為我們在麥克前面講道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裡聽，有很多牧師告訴我我不能夠坐在麥克前面講道，因為都沒有聽眾，我都不知道講什麼。於是乎我們在他面前擔幾張椅，找幾個同工坐在那裡又反應又舉手又決志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要操練聖經裡面的說話。第二件事，在提摩太前書提醒我們的是什麼呢？他說你要操练你的身体，让它健康，是不是？但是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第三个操练是什么呢？第三个操练呢，就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今天我們有很多白頭髮的人坐在這個房間，請你們記得你們團契的團訓不要用這句說話，因為這個是對後生仔說的而已、你90歲你還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那就不對了。最終一個操練是什麼呢？他說你要記得，你要以宣道、宣讀、勸勉、教导为念。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以这一句说话成为我的座右铭。我来加拿大不是来饮食的，我来宣道会讲道不是来娱乐的，我今天来这个地方是以宣读、劝勉、教导。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面不讲神的说话，或者说无道可讲，这个是人间里面最大的一个悲剧，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很需要大家为我们辩道。在我来之前一个礼拜，我遇见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难堪的一件事。有一个母亲告诉我，她说我的女婿忽然间因为听电脑的缘故可能是中了毒。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呢听电脑里面一个讲道，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些崇洋的心理，觉得西人讲道会好听一点， 听一个90岁的老牧师西人牧师讲道，他的名字叫做大卫，不知道各位识不识这个人。于是乎这个青年人就对他的母亲这么说，他以后我不去做礼拜，我礼拜六你不要搞我，我不上班，我不做事，我不吸尘，我不剪草，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我现在要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神所立的圣日，我们不能够将它更改，我们也都不能够将它废除。他跟着说，我们要守吹角节，我们要在后院搭个棚，要守住棚节。他说我们不应该守主日，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守主日的事。然后他又对他的妈妈说，我不吃膳，因为膳是没有轮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膳好像是没有轮的，所以你们不要去日本堡吃膳。我不吃海鲜，我不吃猪肉，对中国人来说是拿命的，因为圣经说不准吃猪肉。哇，这个做母亲的差不多神经衰弱不得了，他没办法，他真的找我，他说你可不可以见一见我这个仔，有一些的教导，我都没办法有一些的准备的工作，我只是听见话他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那天的下午我去到他家的时候，我跟这个青年人面对面倾谈了4个钟头，没人有什么反应。4个钟头对我这个老柴来说是很拿命的，而且不是倾偈，不是欢乐，是辩驳。我一坐下来，他递给我一沓的 copy 吸好晒的圣经，有成10多页的，然后他每一章来都讲给我听，他说圣经是这样讲，圣经是这样讲，圣经是这样讲，圣经是这样讲。我都不知道怎样应付，因为我想不到我要跟一个人辩驳4个钟头，我怎可以靠我自己的经历来做这件事，我是完全没有办法。但是我不是完全失败，你记得。于是乎他一路讲的时候，我一路在圣灵里面祈祷。当他讲完之后，说请你打开罗马书第8章。各位，请你打开罗马书第8章。罗马书第8章，我们从他的第1节看到第4节。我有2点相当失望。第1点，听各位翻圣经的声音，证明你们的圣经绝不属习。罗马书不要去旧约里面找就行了。第2呢，我见很多人没有带圣经来，容许我讲一句说话不是挺好听。请问去倒马的人带不带旧经？马经？ 请问祷告的人得不得究竟？但是为什么你来做崇拜的时候你不带圣经？不要以为你的电话或者你的电脑可以代替，因为它不画得的。你听到的时候要画你的圣经的，要写下你所得着的，这样你才能够成长。弟兄姐妹，明白我的心意吗？不过你不明白我都没办法的了。读圣经有一个秘诀的，你每一天只是读一件事就够了，你每一天只是读一件事就够了。今次早我在国语堂里面跟他们分享，有一天我读到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三至到十七节，很短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五节圣经。那一段的圣经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受浸的事，大家记不记得？请你看着我，我不要你看圣经，我要你看着我。所以今天呢，特登打条红色的胎给你看，请你看着啊。圣经里面说耶稣从水里上来，记得吗？所以浸礼是很啱的，从水里面上来，站在约旦河中间，忽然间天为他开了，记不记得？然后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灵为什么要变成鸽子呢？君姐，美丽，但是为什么圣灵不变成乌鸦呢？有些人说乌鸦叫做丧鸟，即是丧礼那个丧，所以鸽子是干净的、圣洁的、高贵。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不是，因为神是个灵，灵是看不到的，圣灵你是没办法看到的，所以圣灵要给你看见，它就要变成鸽子的形状，行不行？今天很多人追求要看见圣灵，错，圣灵是看不到的，也都不需要追求。有些人唱灵歌、跳灵舞、打灵滚，还要碌在地上作灵偶，他以为这样叫做圣灵充满。我告诉你，神是个灵啊，所以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为什么你成日要用你的身体去碰他呢？错的，你明白吗？所以今天灵恩派很多身体的表现高举，这个是错的。在加州有一个女牧师，她说为什么你们坐得这么厚呢？应该坐前一点，坐第一行，坐第二行，因为这里的圣灵浓得这么大。很离谱的吧，这个圣灵是烟吗？圣灵是灵来的，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要用你的灵去敬拜神，而不是用你的肉体去敬拜。当然我们都可以举下手，我们都可以笑一下，我们都可以欢喜一下，但是不是靠那些，是靠你里面的平静安稳，你就行走在神的路上。我们今天打开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请你仔细听我读下。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来，不要紧，下个礼拜带来就可以了。请你听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行不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下面紧要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 神就，请你看着我。这一句圣经是需要解释的，看着啊，很重要的。旧约里面的律法，包括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律法，很多的、啊、要求我们行律法才能够得救，即是说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按照律法的字来做，我们才能够得救。但是因为人肉体的软弱，有没有人守得到律法呢？没有。所以如果你在律法上面的一条守不住的时候，你就全盘皆输，明白吗？如果你没有偷盗，但是你见到一个异性的时候，心里面起一些不干净的思想的话，即是犯了奸淫，是不是？那你就全部的律法你都守不住了。所以呢，没有一个人是靠着守律法得救。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这样解。我们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就没有一个人从律法里面称义了。你今日守了安息日，但是听日你没有守到吹角节，废了，你就冚唪唥输晒。大家明白我所讲吗？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的儿子，神就差遣他的仔成为肉身的形状，不是罪身的形状，是肉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即是说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来代替我们顶晒这些律法的需要。大家明不明白？看你们的样子都不明白的。我再读一次给你听啊，看着啊，看着啊，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即行不通啦。于是乎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我想问你，赎罪祭是什么？当一个犹太人觉得自己亏欠神的时候，他就将一只羊带到祭司的面前，然后交给他，就劏了他，然后烧晒在祭坛上面，一条毛都不剩的。但是在他交这个羊的时候，他必须将两只手按在羊头上面，将他的罪疚、他的污秽、他的败坏和他自己的亏欠完全在祈祷里面交在这个羊的身上。所以这只羊叫做代罪羔羊，行不行？所以当耶稣出来的时候，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周围那些犹太人知不知道他讲什么？不知道，你又不知道，因为你不是犹太人，你又不是献祭。所有的犹太人朝头早、晏昼、晚上都献祭的，他们知道熟晒。所以当耶稣基督被称为代罪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完全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一定要死，因为他是为你的罪死，他是为我的罪死，行不行？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说得很清楚的一句话，是我甘心将我的生命丢出来的，我可以将我的生命付出，但是我又可以将它拿回来，因为生命的主权在我手里面。所以第三天他就复活了。 大家明白吗？证明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死是为了我们死，但是他的活呢，是他自己本身是神那个身份去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俾啲心机信耶稣，俾啲心机进入佢嘅说话里边。律法要求我哋照住嚟做，但系冇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大家明白吗？保罗、彼得话：我哋唔可以将嗰个捆锁我哋、捆绑我哋犹太人嘅律法拎嚟俾嗰啲外邦人做嘅。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彼得见到那个四只角抌下来的那块布，记不记得里面有各样的生物在这里，有个声音说彼得汤来吃，圣经说宰来吃，即是汤了、啊、汤来吃，彼得说不行、哦、里面有猪肉、哦、里面有蛇、哦，神话我洁净的你就可以吃的。大家明白吗？什么意思？即是说外邦人都可以因耶稣得救，行不行？但是这个青年今天说我不吃猪肉，我不吃什么，你看不看到那个关键在哪里？你看不看到那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并不在乎他星期六将自己锁在那间房，但这个不是那个关键，关键是他在耶稣基督的新约下面行回去旧约。看不看到？哎呀，真的不明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是来做主日崇拜，我们需要活泼的道，我们自己也需要活泼，明白吗？所以当你听到一些真道的时候，请你只眼睛一睛，因为这个是很需要的。我们在台上讲道的人，我们需要看你们的面色的，不是看你的面色做人，看你的面色的反应。如果你们好像木头公仔那样，我就不知道是对着什么人来讲道，很辛苦的。律法既然因为肉体有所不能行的、失败了，所以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既然作了赎罪祭，就肉体中定了罪案。记得，即是说今天我们做不到，但是他的死在我们的身上有功效，即是说我们死了。有一个弟兄走去木屋区里面，我不知道香港现在还有木屋区、那时我们有木屋区，星期日的下午他上去带领木屋区里面一班的小孩唱耶稣爱你，忽然间在一个木屋里面有一个粗人走出来，手里面拿着一把遮，他遮的头是很尖的，对着他的肚腩，你死过没？那个基督徒说死过。在哪里死了？各各他山上面死，明白吗？所以我们既然是付上了罪的代价，我们就没办法再定罪的了，明白吗？那些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就是你的意思，不是你呢，是耶稣基督冚住你咁解，明白吗？嗱，咁跟住下边咧，就使律法嘅义，即系佢所要求嗰个公义，成就在我们这身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嘅义系乜嘢？律法嘅义就系要罪嘅公价，大家明白？罪付咗佢嘅代价之后，律法嘅义就系我哋嘅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能够讲得太多、我知道有第二点和第三点，你们自己回去看。不过我要讲一件事给你听，将来我们会去到天上，所有的人都要去到天上， 连毛泽东先生都要去到天上。圣经里面说，将来有一日我明天会回香港，要讲末世风云。末世风云最收尾一堂就是讲白色宝座的审判。我们会去到天上，因为这个世界要好像书卷一样，以前那些人读书是卷来的，书卷一样完全被卷起，所有的星球都不见了，然后呢在天地之间出现一个白色的宝座。这个宝座上面有神坐在那个地方，但是从宝座的两边两只手里面出现两本书，一本叫做《生命册》，即是信耶稣的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然后另外一本是叫做《命册》，即是世界里面所有的人的名字。然后天地万物都废去之后呢，所有人的灵魂要站在这个白色的宝座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我们到时会见到毛泽东先生，你信不信呢？我们也都会看看周恩来是不是那两道眉是那么犀利，我们又可以见到希特拉，我们又可以见到斯泰林，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白色宝座面前。在这个白色宝座面前呢，只有四种人。第一就是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个法官，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去过法庭？你应该去看看，有法官坐在那里。然后呢，跟住那个出来的就是被告了，那个被告即是我和你了，因为每个人都要被审嘛。第三个呢就是那个那个叫做控告官，是不是啊？主控官啊，这个主控官呢就搜集各方面的证据呢，就要入这个被告议罪，行不行？咁我哋嘅主控官应该系边嘅咧？你去揾揾启示录，启示录话：那日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系边个？撒旦。咁然后咧，我哋有一个律师嘅，嗰、那个律师要我哋脱罪，呢、这个就要我哋入罪，得唔得？好啦，我到时咧被叫出嚟。这个控告官就说了，我的手上面这个记录，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人犯奸淫，因为他见到一个女仔之后呢，他心跳加快。耶稣基督说，凡是见到妇女心跳加快的呢，就是犯了奸淫。所以这个人犯奸淫，这个人又犯谋杀罪，因为他在某年某月某日说骂他的弟弟是蠢材，因为耶稣基督凡是骂他的兄弟是傻瓜，那这个人就等于犯了谋杀嘛。那我站在那个地方都没有说话好说，因为他要全部抓住我的时间，我没得用。那然后呢，这个主控官就说判他死刑，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我的头越低就越低，没说话好说。然后呢，个主控官走了，即是魔鬼离开，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说，这个人犯奸淫是真的。又知你，你又脱我以罪，你仲定我以罪？呢、这个人犯谋杀又是真的，佢完全冇晒办法，所以他应该被判死刑，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耶稣基督亲口讲， 哇，呢次死定啦，因为我个律师都冇帮我辩护。但系耶稣基督话：法官，请你睇下嗰个玻璃门外边，外边有一座山仔，叫做各各他山。山上面有三个十字架，两个是被两个拆的，中间那个是我钉死在上面的。耶稣基督说，我是无罪的，但是我是死了，因为我看他死。大家明白吗？然后耶稣说，人人都有一死，既然他死了在各各他，不用死，因为只有一死，不是说人人都有二死，是吧？所以他应该释放。那个法官说，对，有罪，释放。这个我发明的，你听过是无罪释放啊？但是这个人是有罪的，他明明有罪的，但你现在要释放，因为他给了钱。大家明白吗？他付了代价，那个代价是十字架上面的死。大家明白吗？这个就叫做因信称义，你明白吗？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永生。我们好像在一只沉船里面浮在水面上一样，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派一个救生圈在我们的前面，但是结果我们还浸死了两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围着那个救生圈，明白吗？所以我们的沉沦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不是耶稣基督的责任。请大家起立，我们有一个祈祷。